Hebrew, number 18.
Jin Shen Shen Xue Yuan.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希伯来书的第十八课，希伯来书的第十八课。题目是灵受生命与灵受恩典的比较，灵受生命与灵受恩典的比较。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八节，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八节。这段的经文应该是跟第五章十一节开始连在一起的，称为希伯来书的第三个警告。希伯来书的第三个警告，因为希伯来的基督徒在灵性上不能长大，单单只能吃奶，所以圣灵借着使徒在这里提出警告。那么上面我们已经谈过他们学习的功夫应该长大成人，可是他们仍然好像婴孩一样，不能修炼仁义的真理，心窍也没有练习的通达。现在我要先把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八节这段经文念一次，然后我们要来思想里面的真理。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借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离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上帝，各样洗礼，按手治理，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上帝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赏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赏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力气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地修了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驴刺下的雨水，生长太疏，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若长荆棘或棘藜，必被废弃，尽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几节的圣经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较，比较一个人真正蒙恩得救，灵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跟一个单单灵受恩赐恩典而没有灵受生命。一个人灵受恩典没有灵受生命，有这个可能吗？有的。在这段的经文就是说明了这一个真理。今天很多人当要恩典，就是在物质上，在表面上，在精神上一切的需要的那许多恩典，而没有晋升一步，还是进到最基本的地步去领受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救恩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叫信的人得永生，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永生。可是今天很多人 只单讲表面的恩典，但是没有注意到永远的生命。现在我要先各位谈谈灵受恩典的一些通道，他就说灵受恩典到底是什么，指着什么而说的。第一方面是指着礼仪一方面，就是第六章一节二节的圣经，这里第一节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基督道理的开端，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来的意思是指着基督道理的初步，他就说初步的道理。什么是初步的道理呢？在下面有解释，那就是懊悔死刑。我们中文所翻译的懊悔死刑，那原来的意思是指着那个没有价值的行为。这个死刑这个字在第九章第十四节也用过一次，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但洗净我们的良心，也除去我们的死刑。这个死刑就是没有价值的行为。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常常有好多的行为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那么很多刚刚听了耶稣基督道理的人也有懊悔这个没有价值的行为，比方说我们去迷信的事，特别是按照世人的风俗追求虚荣的事、名誉的事，或者是彼此纷争嫉妒的事，这许多没有价值的行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会懊悔，会戾气。另外所谓叫做初步的道理，就是指着信靠上帝。在这里所指的信靠上帝，乃是指着当我们信神，有神的存在的那一个意思。所以这里信靠上帝并不是指着整个基督徒人生都要信靠上帝，好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所谈的那一些信心的伟人，他们一生的生活一生的工作是不断的相信依靠上帝。这里所讲的信靠乃是单单指着他们相信有一位神，好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我们信有上帝，魔鬼也信有上帝，但是却是惧怕。所以我们单单信有上帝，那是很初步的一个道理，而不是进到灵命长大的一个真理。另外一种所谓初步的道理是指着各样的洗礼。在犹太人的风俗习惯还是犹太人的宗教里面，他们有好多种的洗礼。婴孩生下来要有一个洗礼，他们如果归入一个人的门下做某一个人的门徒，他们也要洗礼。他们在吃饭以前，他就吃逾越节的筵席还是各种节期的筵席以前，他们也要洗礼。还有他们在结婚的以前也要洗礼，还有他们人死了，这个尸体也要洗礼。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洗礼，他们认为这每一种的洗礼都有宗教的祝福，他就说都有属灵的祝福，他就说都是灵受上帝的恩典还是应许的一个礼节。那么这种的教导其实也是初步的道理。下面再谈到按手之礼。在犹太的宗教里面，按手的礼是很多种的。当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把献祭的祭性还是牛还是羊牵到祭司面前，然后这献祭的人要按手在所要献的祭物头上， 这是一种按手的礼。另外一种按手礼，就是某一个人要担任一种职分的时候，那么长辈也要按手，好像这个大祭司或是祭司要就职的时候，那么这个神的仆人或者是民族的领袖还是长老，他们要按手。这个按手就是表明负责的意思。另外这里提到这个死人复活，在犹太人他们很相信死人会复活的，这个死人复活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受到埃及古代宗教的思想影响，因为埃及人他们很早就相信死人会复活的。那么死人复活呢，埃及人的相信就是必须要有我们现在的身体，那么人才复活。所以埃及古代的人他们把死人的尸体用香料跟这个细麻布包扎起来，我们现在称为木乃伊。他们这个木乃伊的目的就是要保持这个身体，然后当复活的时候才有身体可以复活。那么这种的观念到了耶稣基督讲复活道理的时候，耶稣基督解释这个复活并不需要有我们现在的身体才可以复活的。这是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五章28-29节，约翰福音第11章23节到26节，虽然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复活那几个人的时候需要他们的身体然后才复活，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叫几个人复活的事，他们要在死的。所以耶稣基督叫那几个人复活并不是真正表明他的复活的真理。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我是复活，然后他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死人要复活。假如我们好好思想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句话，你就晓得我们人类的历史到现在几千年了，许多人的尸体凿都没有，连骨头都没有。那么耶稣说所有的死人要复活，那些没有尸体没有骨头的能复活吗？一定能，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的复活不需要有人的身体才复活的。可是我们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错误的教导，以为没有这个身体就不能复活，所以我们就很强调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身体好好去埋葬等等的事。耶稣基督所讲死人的复活乃是指着他的大能要叫每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复活，特别耶稣讲的这个死人的复活那是指着那与上帝隔绝没有来往的死人听见上帝的儿子的声音就要复活。而这个复活在耶稣基督所讲的道理里面最主要的是指着我们灵命的复活。这个灵命的复活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第五节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讲的重生的道理。耶稣基督在约翰第五章24节25节所说凡听见人子声音的必要复活，必要活着的原来的意思是指复活的。可是当时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所谈的复活乃是身体复活，所以有人如果死了他们很迫切的祷告盼望这个死人复活过来，而那是很初步的一种道理，而不是真正谈到生命灵命复活的真理。另外一个提到永远的审判，犹太的基督徒对永远的审判常常是指着对魔鬼对恶人的审判而说的。我们晓得犹太人的民族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常受到外族的侵略还是欺负， 那么他们对这个仇敌的欺负存着一个永远审判的观念，就是报仇。而这种报仇的审判观念也并不是耶稣基督所教训的真理。我们真正要谈到永远的审判，那乃是指着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拒绝救恩的人，那些与撒旦一起来反抗神的人，他们要受永远的审判，跟对仇敌的审判那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不过是一些基本恩典的事，其他的我们等一下再研究。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浸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灵受生命与灵受恩典的比较的第二点。我们先看第六章三到五节的经文。第三节说，上帝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赏过天恩之位，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乃是全能的人。第三节说，上帝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到底讲什么呢？指着什么我们必如此行呢？这乃是指着在上面这所讲的这些礼仪我们应该做的。又接着下面第四节第五节谈的那许多灵受恩典，或者说灵受恩典的恩赐所说的。从第四节开始，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乃是全能的人。这里所提的其实都是一些因神的恩典而领受的恩赐问题。这里光照乃是说一个人听了真理，从真理的亮光里面照耀他自己，使他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的行为很多都是没有价值的行为。这些蒙了光照的人应该立刻要离弃罪恶，同时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接受耶稣基督要赐的生命。可是单单接受光照，知道自己的罪过，自己的失败，而不接受赦罪的救恩，也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光照对他仍然没有用处。另外这里提到赏过天恩的滋味，这里所说天恩的滋味就是属天的恩典。这个属灵的恩典是很多很多方面的，好像那个赦罪的，好像属灵的供应，好像聚会的喜乐，好像敬拜神的一个崇高的情况等等。这许多属天的味道，我们如果参加聚会，我们可以享受得到。另外这里说到与圣灵有份，这是指着什么呢？不是灵受圣灵吗？ 应该这里的原来的意思是指着圣灵的恩赐。一个没有得着生命的人，他可以领受还是学习还是模仿一些属灵的恩赐。比方说有的人没有得救，但是他可以学习讲道，他没有得救他可以学习讲方言，他没有得救他也可以学习教导人等等。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他们有了属灵恩赐，可是并没有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下面又说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那就是说他们有那个经历，知道神的道是美善的，也了解我们如果遵行上帝的道是非常甘甜的。一个没有得生命的人也可以学习遵行上帝的道。另外觉悟到来世的全能，这里觉悟来世的全能特别是指着永生里面神的权柄和能力，或者说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灵界里面在属灵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权柄而说的。那么这一些所提的好像一个人有了这些应该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了，可是在下面给我们看到第六节是一个严重的警告。这个警告讲什么？假如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节的圣经在解经上常常发生许多的困难，但在这里我们要简单的学习。这里说罗氏利器道理，这是我们中文的圣经加上一个道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领受了上面这许多的真理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重新懊悔。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常常劝勉那些失败的犯罪的要悔改。那么这里为什么说离弃道理就不能重新懊悔呢？下面说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就是说假如我们弃绝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就没有别的救恩的意思。一个人如果不接受耶稣的救恩，赦罪的救恩，就没有别的救恩，就没有得着生命的可能。因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着永远的生命。这里所讲的离弃道理就是指着弃绝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个道理，而并不是指着别的。那我们怎么晓得这里是指着弃绝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道理呢？因为在第七节跟第八节的这两节圣经就一个很明显的说明了。第七节说就如一块田地吃过一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和服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第八节若长荆棘或棘藜，必被废弃，尽以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各位注意，蔬菜跟荆棘这两种不同生命而生长两种不同的植物。有蔬菜的生命的，它受过各种阳光、水分、土壤、肥料等等的浇灌，它无论怎么样一定会生长蔬菜的。另外一方面，如果是荆棘、自理，它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虽然它们在同一个土壤上零售同样的水分、阳光或 浇灌，它是栽培，但是他们的生命是紧急跟这里，他们长大的也就是那个东西。所以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灵受什么生命，这是最重要的。另外那个客观的恩典或是各种的恩赐，那是次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单单接受一切表面的仪式或者各种表面的恩赐，还是各种今生所需要的恩典，那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单单有了这许多外表的东西，可是没有真正叫做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无论我们领受多少的恩典，我们得了多少的恩赐，我们在什么好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是一个不得救的人，那这是最基本的。因此所谓单单吃奶而不吃干粮的意思，乃是说我们单单注意到那些初步的道理，那些表面的道理，而没有注意到生命的道理。这生命的道理除了用信心领受以外，还要不断的用真理来栽培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可以结出生命当有的果子。今天我们引导人信主，他是我们自己的灵力，我们必须对这个生命跟外表的饮食、礼仪、恩典等等，我们要自己来检查。假如我们所领受的不过是一个初步的道理，是一个表面的，是一种恩典还是恩赐的，而不是耶稣基督真实的生命，又在生命的长大上下功夫的话，那么我们对很多的真理不但不了解，我们根本没有生命，那是一件很凄惨的事情。所以灵受恩典跟恩赐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要灵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灵受恩典跟恩赐，不是单单为了今生物质生活的享受，我们灵受恩典跟恩赐，那是要栽培我们灵命的长大，灵命的成熟，好像耶稣基督的身量。这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也就是圣灵借着使徒向当时希伯来信徒所提出的警告。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